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Assalamu alaikum, Dosti. 在下午的时间，沙韵呢在这里向您请安了。我非常的开心能够在电波当中和你们相遇，也是呢跟你们成为好朋友。那在节目当中呢，沙韵会分享有关一些信仰的话题吧。我也希望呢在分享的当中我们有一些的互动，那我希望这个互动呢能够成为彼此的祝福。希望在恩典与真理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期盼啊这个节目能够成为陪伴你的好朋友吧。我想呢再次的说，让主成为你的倚靠，成为你的避风港湾。在沙韵的信仰当中，我相信主他除了是我的天父之外呢，当我特别疲惫，我都会来到这位主的面前。所以呢，避风港湾对我来说是太重要，太重要了。有时候无法向人诉说的痛苦，我可以静静地躺在我们主的怀抱当中，来到主的避风港湾当中向他来倾诉。我相信在信仰的路上，每一个人所经历的都不一样。如果沙韵说信了主就是一帆风顺了，我相信呢你也是不会相信沙韵这样说的。相反，我可能会这样告诉你，如果你信了主，可能呢你所面对的各样的试炼和磨难，你都会觉得哎，怎么突然都增加了呢？所以呢，我们信主不是说一切都是非常顺利的，而是在信仰方面我们会遇到更多的问题。主他让我们遇到这个问题呢，不是说白白的遇到的，而是在所有面对困难和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依靠他。是的，有的人退了，有的人呢却真正的进入到主的国度里面。我相信呢，这样的经历对于百花夫人，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贝尔奎斯西卡来说是最有体会了。如果您是一直来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环节，就是百花夫人的听众的话呢，你一定非常清楚这一位前巴基斯坦外交官夫人她的信仰经历。那我也希望呢，我们继续的来透过另外一个环节，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来更加认识我们的主。如果说把主形容成我们的好牧人，我认为呀，是再合适不过了。先一起来收听《百花夫人》。
一位出生显赫、笃信回教的贵妇人，却把自己的后半生完全奉献给了上帝，一个激励人心且引人入胜的真实故事，请听《百花夫人》。
上一集说到，百花夫人连着做了几个梦，清晰而让她沉思这些梦境。主在梦境中向她显明了主的旨意。随着新政府的上台，百花夫人的处境也陷入了危险之中。几个的印证告诉百花夫人，她可能会被逼离开她的故土，她也随时会有什么危险。那贤告诉了百花夫人，有一群人要来对付她。果然，在几个星期之后，事情发生了。请听长篇故事《百花夫人》，讲述一位穆斯林贵族夫人的心路历程。
暴风雨前夕，
似乎一切的征兆对我和马哈姆都越来越不利起来。 纳贤对我的提醒是真的。几个星期之后，事情果然发生了。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一天，我正要回房间祷告，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心中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催促我，要我马上带着马哈姆跑到院子里去。我有些犹豫不决，但是那个声音却一次比一次强烈起来。于是我把正在午睡的马哈姆唤醒，没有向他解释什么，就赶紧拉着他跑出了房间。我们刚刚跑到小径上，就闻到一阵烧树枝的烟味。我曾经下过命令，不许人在我的土地上焚烧垃圾。我以为现在闻到的味道是有人在烧垃圾，于是想去园丁那儿问个明白。但当我绕到屋子后面的时候，我的脸都吓青了。原来不是烧什么垃圾，而是我的屋子外面被树枝围满了，点燃的树枝的火势正汹涌地蔓延着。我失声大叫，仆人们闻到味道也正赶过来，于是大家赶紧用桶装满了水，一个接一个地排成一排，用尽了全部的力气，终于把火扑灭了。如果慢一点的话，火势蔓延到房梁上，水没有办法浇上去，那么整个的房间就顷刻间会倒塌，化为灰烬。大家扑灭了火，精疲力尽地瘫坐在地上。这时候纳贤也看着我，他和我都知道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他们果真采取行动了，并不像以前那样只是说说而已。我再看看那栋房子，心里不住地感谢神，若不是他及时地带我们出来，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事后我回到房间，拿起圣经，看看神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突然有一段的经文跳了出来，是创世纪19:22，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看着这节经文，我放下圣经，问神，我真的要离开吗？我以后的路是容易还是艰难的呢？我离开，那马哈姆怎么办呢？他能和我一起吗？神啊，你已经挪去我所有的一切，是不是也包括这个孩子呢？从笃信回教到盟主拣选，成为天父所爱的女儿，耶稣基督的门徒。请听百花夫人。在后来的日子里，神又借着另一个梦来对我说话。有一天，雷斯汉愁容满面地来到我面前，他问我，我的保险箱好吗？这当然了，当然没事，那个可是放现金的。他接着说，他梦见了长途旅行，并且把保险箱带在身边，而且那个梦还很逼真，保险箱被人抢走了。他说着他的梦的时候还在发抖。我安慰他，钱没有了，我们才能更加的依靠神。当雷斯汉走了之后，我开始思考，这不是一种预兆吗？是不是有一天我所有的财产都被夺走呢？令人诧异的是，两个月后的一个炎热的日子里，仆人们来报告说，我女儿都尼和她的丈夫来找我了。这个是都尼的第二任丈夫，他们专程来到是给我一些建议，让我卖掉土地换成现金。当我思考这件事的时候， 我就越觉得他们的话有道理。于是我决定和都尼还有雷斯汉去拉合尔找房地产经理人处理房屋和土地的事情。当我走出房子，一眼看见那美丽的花园中的百合花开得正艳丽夺目，我真觉得有些舍不得。仆人们这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纳贤知道，他突然流着泪跑开了。我若有所思地回到卧室去拿东西，当我转身的时候，忽然看见纳贤站在我的面前，他握住我的手，满脸的泪痕，轻轻地说：“神与我同在。”我和纳贤静静地站在大厅，有好半天我们说不出一句话。不知怎么的，我觉得自己再也看不到他了，而他俨然已成为我最亲密的朋友。我抓紧他的手，轻轻地对他说：“没有一个人能把我的头发梳得那么好。”纳贤双手捂着脸，匆匆地跑开了。我忍不住又走进自己的房间，卧室的家具都是白色的，早晨的阳光从花园的窗户照射进来，光芒四射。我就是在这个地方认识神的。我走出房子，进入到花园中，我也曾在这个花园中经历到主的同在。最后我望了一眼我的房子，然后钻进了车内。马哈姆和雷斯汉还有都尼已经在车上等我了。
每日经文选读。因慈悯和诚信，罪孽得到遮盖；因敬畏主，人可以避开罪恶。尔撒，他是为我们代赎的羔羊，是弥赛亚，是大祭司，他是世界的光，是生命的粮。他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很多人都觉得诗篇二十三篇是一篇非常宝贵的诗篇。诗篇第二十三篇的第一节呢，就是主是我的牧者。接下来整篇都是描写这位牧者对我们的眷爱和引领。先知以赛亚曾经预言主的降生，他说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在怀中，慢慢的引导那乳养小羊的。先知以西结更详细的论到好牧人跟坏牧人的分别。现在呢，主尔撒正式的宣布说他就是好牧人。古代的以色列民呢是游牧民族，他们应该熟悉羊群的特性，也应该知道好牧人的职责。主尔撒却不厌其烦的三番四次的解释给以色列民听，为的是要开通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悔改相信。但是呢，以色列民始终硬着心肠，竟然用石头打主，说主是说了健忘的话。羊呢是很软弱的动物，很容易走迷路，羊永远不会自己找路回家，羊不能没有牧人的照顾，羊也不能单独生活。所以马太卷记载了主尔撒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我们是不是在这样的光景呢？靠自己只有越走越错，在荒野之地横冲直撞，永远找不到出路，永远得不到安息， 但是感谢主啊，主是好牧人，主会按着心中的纯正牧养我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我们。主以爱为我们永久的保障，用恩典做我们丰富的宝库。主的杖、主的竿督责我们，规范我们。主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们在可安息的水边。我们在挣扎中吗？不如快点停止我们的挣扎吧。我们的好牧人主尔撒就要来领你回到安息之处了。羊虽然是软弱的，但是却有一种智慧。羊认识牧人的声音，牧人的口哨手势羊都会明白，牧人也认识羊，牧人会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牧人和他自己的羊群有一种特别的言语来领会情意。不但是这样，主还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主是跟父原为一，有同样的生命。现在呢，主取了人的样式，来到世界赐给我们生命，使我们在神的性情上有份。这是多么安慰的信息啊！主完全了解我们，个别的认识我们。如果你有什么难处，尽管向主诉说吧。即使是你的羊毛稀疏啊，你瘦弱消瘦啊，主同样的爱你，体恤你，因为你跟主有同样的生命，他是不会丢弃你的。这位好牧人顾念到每一只羊，也顾念到普天下的羊。他的眼睛看着耶胡达人，心里却想到外邦人。主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主只有99只羊，但是还剩下一只羊，主就要去寻找那失去的一只羊。主的爱是这样的博大，这样全备，我们应该体贴主的心意，去把迷失的羊给找回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但是可惜呢，今天许多信徒自己留恋在肥美的草场上就满足了，有的羊呢甚至把剩下的草用蹄践踏了，把喝剩的清水用蹄搅混了，用鞋用肩拥挤一切瘦弱的羊，又用脚抵触，以致使羊群四散，做弟兄的绊脚石，拦阻人进天国。主说，你们这么肥壮的羊，在美好的草场上吃草，还以为小事吗？其实啊，我们得到主这么大的恩典并不是小事，我们应当出去把迷羊带回来，满足主的心意。我们自己的礼拜堂坐满了还不够，还要发展农村的布道工作。我们自己家里的人得救了，不要以为满足，我们还要传福音给邻居亲友听。唯有全世界的羊都召集了，归于同一个牧人之下，主的心才能够得到满足。羊既然是软弱，容易染疾病，当然就没办法抵御强敌了。羊的肉鲜美柔嫩，差不多所有的肉食动物都喜欢吃羊肉。在澳洲啊，有一种鸟啊，专喜欢吃羊肝。这种鸟呢，在牧人没有防备的时候，飞到羊的背部，以利而尖的嘴插进羊的身体里，直接的啄取羊肝而吃。哇，非常可怕。羊不像鹿或者是兔那样的跑得快，可以躲避仇敌。羊呢，也没有利爪或者是硬角来抵抗仇敌。羊也没有狐狸的聪明，老虎的吼声。哎呀，可怜的羊啊，它真的是没有什么办法了。所以呢，羊只有倚靠牧人。我们的好牧人是最靠得住的，感谢主啊。他不是雇工， 如果是故宫呢，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故宫看见狼来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故宫逃走，因为他只是故宫，故宫呢是不会顾念羊的。但是卓尔撒是好牧人，他为羊舍命。我们的好牧人卓尔撒宁愿死在仇敌的手下，也不肯舍弃我们。好牧人拯救我们脱离狮子的口，使我们脱离野牛的角。我们的好牧人时时刻刻保护我们，他永不会疏忽，他也不打盹。这就好像诗篇第121篇所说的，看啊，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主，主在你的右边荫庇你，白天太阳不会伤你，夜里月亮也不害你。主要保护你脱离一切灾祸，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主要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作为这个弱小的动物，自己也得负一些责任。虽然羊不能做什么，它却应该跟随牧人，合在羊群当中。一只到处乱闯啊，离群独往的羊，遇着危险，不能怪牧人没有尽责任照顾它。天经也说，羊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每一只羊呢，都应该看着牧人的脚踪，跟着牧人走。跟着老羊，或者是跟着在前头的走的这只羊，都会发生偏差的，都会遇见危险的。但是跟着牧人走呢，就保证你没事了。根据具有经验的牧羊人说啊，羊群当中有些羊特别长得肥美可爱的，而并不是天生的品种好啊，也不是牧人有所偏爱啊，而是呢，因为他们跟牧人跟得最紧，肥美的草最先吃，清澈的水呢最先喝，也是最先得到休息的。所以呢，这些羊是长得特别肥美的。是的，紧紧的跟随牧人不但安全呢，而且能够得到上好的福分。这样的羊很聪明啊。天经讨勒特里头以利沙为什么能够得到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他呢？就是因为以利沙寸步不离的跟随以利亚。以利亚三次对以利沙说，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呢，就三次的回答说，我指着永生的主，又敢向你起誓，我必不离开你。紧紧的跟随，就是以利沙得力的秘诀。再看路德记里头的路德，路德本来是一个外邦女子，跟主的国是无份无关的。但是呢，路德竟然蒙恩成为了达武德王的先祖，升入王族的家谱。甚至记载尔撒麦西哈肉身的家谱的时候呢，也必须记录上路德这个名字。这个福分是多么大啊。路德得福分的理由呢，也是紧紧的跟随。他对婆婆拿俄米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路德甚至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主重重的降罚于我。但愿我们对主也有这样的态度。在耶哈雅卷第十章里头，主尔撒五次提到他为羊舍命，同时呢，也提到五种人，就是贼、强盗、生人、故宫，还有好牧人。贼和强盗是来毁坏、杀害的，生人与故宫呢，是漠不关心的、漠不相关的。唯有好牧人来呢，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舍了他的命，来使我们得生命。我们本来是必朽坏的，现在呢得到不朽坏的；本来是羞辱的，现在得到荣耀；本来是软弱的，现在得到强壮；本来是属血气的， 现在得到属灵的。他既然甘心把命都给了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不愿意不肯给我们的呢？好牧人不止一次给我们生命，他还继续的给我们生命，使我们的生命丰盛。羊是很愚蠢的，常常偏行己路，自己不会寻原路回来。牧人呢，就必须冒着危险穿山越岭的去找迷路的羊回来。路加卷第十五章失羊的比喻，就是说到主自己如何受尽苦楚找我们回来的那个光景。以西结书第三十四章说到一些坏牧人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他们是从羊的身上取利，是为自己的享受，而不是呢舍弃自己来供应羊群。他们使羊分散，做一切野兽的食物。我们的好牧人怎样呢？天经说啊，看啊，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这位替我们舍命的好牧人又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保证，他说，我要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哇，这是多么安全的保证啊！仇敌虽猛，我们虽然愚蠢软弱，主的手却紧紧地握住我们，保护我们。仇敌不能胜过主，主的命不是仇敌夺去的，是主自己舍去的。主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虽然我们愚蠢软弱，好像一支笔不能站稳在手心里头，但是如果有一只强而有力的手握住这支笔，笔呢就可以直立在任何地方，不会动摇。你在那比万有还大的父神手中还怕什么呢？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多斯提啊，你愿意来被这个好牧人看顾吗？下一次呢，我会和你说到主是羊的门。下回见，因沙安拉。
每一个名字都有它背后的意义。主尔撒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让我们谦卑地来到主面前，领受他的恩典。
亲爱的多斯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想再一次向大家说明的就是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专门啊为回族的多斯提而设的广播节目。我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回族的朋友能够更加的、更多的来认识主尔撒麦西哈。好了，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吧。我们明天再见了。Thank you.